今天是2026年2月5号，周四。先回答官网的问题。昨天回答到86楼，咱们从87楼开始看。没有证居士，这位问，默念佛经啊，《地藏经》，是读错了，是不是罪业很大啊？没事儿，你只要读了，那肯定是有功德的啊。第一，你并没有主观意愿，是故意主观意愿上故意读错，第二。你没有把错误的那种，错解的佛经传播给别人啊，而且你在这里提的这个一毛一尘啊，这些个错一两个字，它不影响整体的佛经里的含义啊。如果是你故意错解，而且把核心的义理给错误的解释，再传播向其他人，让别人错误的理解，那是有罪。但是呢，你自己又不是读给别人听的，你自己念的啊，别人来凑着热闹。跟着一起听，他们能得到利得更多啊，并不是你想象的什么错一个字都得有罪啊，这个，而且说这种话的人，他们才有毛病啊，不支持这种真正修行的人，还在那里说风凉话，他们才是真正有罪的人，因为他的那一句话让你产生了不好的情绪，或者对，让你对这个佛法上的信心动摇了，那么他才是真正有罪业的人。下一个问题，88楼，吉拉耶米。这位问，不愿打坐，除了硬坐，有别的方法吗？打坐也是机缘到了才会的啊。我虽然在这里一直在教大家打坐，但是从很多人的修行上，包括我自己的修行上看，一开始我也是认为只要念大悲咒念到死就可以了，但是呢，等念到一定程度，妄想少了，他自己就想开始打坐了，因为再念咒也不会进步了，而且念着念到一段时间之后。就慢慢开始进入那种清净的状态，也就是欲界定的那种状态，哪怕不是打坐啊，所以想更好的进入那种状态，就开始试着去打坐。所以你现在不想打坐，就是你的妄想太多啊，机缘未到，所以没有关系，你就正常的发愿磕头、念佛、念经啊，每天坚持做啊，做到几年，然后就开始想打坐的意愿，这个时候再打坐也可以啊，你可以之前去跑跑步啊什么的。先练一练开胯之类的，然后有机会的时候稍微做一下啊，先练习盘腿坐汉族很多南方地方吧，有些地方是没有盘腿坐的这个习惯，咱们东北这边是因为要坐火炕嘛，坐炕上就通常都是盘腿坐的，或者耷拉着脚坐的，但是好像南方都是坐椅子上，所以就没有这种盘腿坐的习惯。如果你也是那种人的话，你应该提前先练一练啊，就是盘腿坐着，不需要什么双盘呐、单盘呐、散盘呐之类的，先练一练。然后你说什么定心丸之类的，你只要普度众生的大愿，那么佛菩萨必然会安排好，让你下一世也能去到一个可以修行的地方，也可以接触佛法啊，也会说不定还会安排个师父什么的啊。如果你有往生的愿，再看你现在的岁数，那么剩下的时间还是够的，因为往生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境界啊，你只要拼命念念阿弥陀佛哦，然后再把吃肉的习气给戒了，然后剩下的就做点功德，多做功德啊。有很多人不修禅也去下品下生，这个还是可以的，而且也有这样成功的例子很多啊。你正常修行努力就可以，不需要想那么多啊。下一个问题，89楼，弟子前些天在晚上。做关于打仗的梦到在战斗中用手雷对要杀自己的人进行攻击和反击，这个行为是杀生未泯未灭吗？该如何正确理解呢？有可能是吧，也有可能是你前世的一些记忆会闪现啊。杀心现在大部分人凡夫都有啊，但凡吃肉的人他都是有杀心的啊。在牵扯到杀业的梦境幻境中，是否在那些境界里，自己要自愿被杀死才算过关呢？是否不能有反抗呢？也算对吧？首先不主动杀人啊，被杀的时候你毫无恐惧感啊，甚至有点解脱的感觉，一种释怀的感觉，那就差不多了啊。因为有恐惧感的话，或者反抗的话，或者逃避的话，还是差点。而且很多梦里是连逃都逃不掉的，人家是虐杀你，就把你绑起来，一刀一刀剐，这种梦也有，所以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哈。总之，你在梦里能平坦平有平常心对待这种境这种情况吧，这种被杀的情景，毫无恐惧感，那就差不多了。下一个问题，90楼，无畏心内起悲心。 这位问算命的问题，为什么佛陀是反对算命的？因为佛陀主张的是让人们专注于当下，专注于当下，不要想太未来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是最多，很多都是烦恼，所以从算命的角度看，有些你算对了，算得好，对方还期待那个事儿，还等着呢，而且不怎么努力，说未来你会成功，他就不怎么努力。如果说，未来不好，他就开始恐惧，然后想一些不正当的方法去想逃避，或者说转嫁这些不好的事情，甚至会做更多的坏事，试图去破解这个事儿，所以整体来说是佛是反对这个，给人算命啊什么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算命很容易引导人一种宿命论上虽然我告诉大家这个命运是，已经编辑菩萨给你写好的，但是我只说这个命运。可能七八成给你大框架是写好了，但是还有很多操作的空间，这个不是完全既定的，所以你现在开始平时多行善、多修行，就可以改变后面的命运，这个是很多算命先生不这么说，问题是，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宿命论，让人以为这辈子只能这样了，这种观念的传播是会给你带来很不好的这种果报的。所以你给人算命，你得正式的告诉他这个，让他建立一个正知正见，对命运有一个正知正见你说你是引导他们向善，引导他们向修行的方向这样是好的至少不要让他们认为这个宿命是既定的。虽然大框架是有，但是呢，它里边还有可操作的空间，而且这个世界还是有天道的那种评判标准的，做了什么事是给你加分，做了什么事给你减分，这些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多做点加分的事，是吧？你往这样好的方向引导还是可以的。而且有些人是的确靠这个来接引的像那本书叫什么来着？《了凡四训》吧。那个了凡先生也是先算了命之后，后来又遇到佛的修佛的人，然后从那个师傅那里。又学会了，这也是他的一个要经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如法问，你问我如法不如法，那么佛是反对算命的所以不能说如法。但是呢，你要说避免这种不好的果报，你传播正法传播正确的命运观，那就可以了啦。那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他不太好的果报还有现在人都知道算命这个是不能完全当真的，所以人家来问你的时候，他也是。试图找一个心理安慰或者什么，找一些参考的依据，他并不会把你说的话完全当真理来信奉的，所以也不需要有那些个心理负担。你要说坏事，那现在做坏事的人多了去了，你现在劝人向善，那对跟他们相比，那都是好事，所以你心里明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怎么正确引导，那就可以了，不要为这个事想那么多。而且算命，你算得好，也可以通神的这哪怕你是全靠艺术《易经》里的那种逻辑推理的那个公式来算你算得好的话也能通神上边会知道你。有些人在梦里也会学一些，然后呢，给算得越来越好，而且上边还会引导一些人适合算命的人，适合你来破解一些个他当下的困境的或者给他指导一些心理上的慰藉的。也会把这样的人会引导来，这就可以了吗？所以就看你的发愿吧，哪怕你发愿一个未来，在你这里算过命的人，你未来全都渡这样发愿，说不定佛菩萨就会帮你了，好吧？下一个问题，91楼无畏圆满，因为骨头坏死，做了火尸治疗现在恢复了一些，没有那么灵活，也要开始双盘进行吗？这个看你自己你先盘一盘看看，如果更不舒服的，那就，先以正常的念经念佛，修这些，然后看看能不能磕头如果磕头也不行的话，那就多念经念佛，多做功德吧，先多过一两年看看因为修复骨头还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的，别看说是100天能接骨，但是髋关节这种里边的软骨磨损这种基本上从。正常的医学上看是很难再恢复的，所以你这个是骨头，大的骨头应该是可以恢复，但是呢，里边的一些小的瑕疵是很难再恢复了。那个时候你再开始双盘打坐也行。为什么不涉及南传和藏传吃素？ 这个在书上也说了，一开始要求太高，他们就不会出家，不会修行，所以佛法要适合大部分人，那就得定这个把标准定得低一点，以低标准先把人引入门，而且修行是漫长的事情，不是一辈子的事情，是多辈子连续修行的，累世修行，所以这辈子你就吃一个吃当个吃肉的和尚，哪怕做一个。除了吃肉之外，其他这基本守得好的这样的和尚，那下辈子说不定还能，再来修行。那个时候再修到不吃肉的程度也行啊，不能一下子要求太高。下一个问题，92楼，光 TJ，你觉得与观音菩萨有缘挺好啊，与某位菩萨有缘，说明上辈子也修过佛呀，你说你有这种感应，或者突然情绪激动啊，或者。听佛音也好，还是什么心经也好，什么佛经或者拜佛的时候会有泪流满面这种事情，这个佛经里也说了，这是上辈子前世有修过行的人。你说南无台时，感觉身上一股浓郁的气离开身体，可能你的业障消了吧？有一旦业障消了，你要开始修行的话就会消一些业障，还有说不定到了一些地方得到了佛菩萨的加持，帮你压制住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会感觉舒爽一些，然后开始修行的话就更轻松一些吧，这都是好事啊。下一个问题，93楼无尽，这位问高乘天界的天王，对下一层或者下 N 层的天界有管辖权吗？有，但是不去管，要不然要中间的那些管理员干什么？要层层往下管，而不是越级管，这样越级管的话，这个系统就乱掉了，中间的人就没有办法正常做事。下边的人也会越级汇报啊，什么这都不是正常的管理的一种规则哈。下一个问题，若有人投生四天王天后，需要受他化自在天波旬的管辖吗？不需要。四天王是信佛的，那个波旬呢，他知道有佛，但是不信佛，也不希望有人解脱所以，他们算是一种敌对的吧。目前这个世界，也是两股势力嘛，一股是想让这个世界的人解脱的势力，还有一股是，想让这个世界的人一直留在轮回内的势力。这个是这个世界的底层暗线，是主线，反而它是主线。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宗教有祭祀活人甚至吃人的行为？祭祀活人的逻辑是什么？因为他们宗教的底层逻辑是说你有原罪。先说你有罪，这是 PUA 的很基础的做法先说你有罪，所以你要赎罪，赎罪你就得向上帝虔诚的祷告，表现出足够的虔诚，那么就得祭祀，祭祀你所最珍贵的东西所以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孩子吧所以祭祀的最后就是祭祀自己的孩子献祭，这是他们的逻辑哈。还有呢，就是吃人呢，就是。也有些是被那些鬼附体了就是罗刹鬼吃人的鬼，还有一些就是他有好吃的习气，还有这帮人他们聚集成一个组织之后呢，他就想拉人进入，就得要纳这个投名状就逼你吃肉，这样吃人杀人吃人，这样你才能进入他的这个组织。还有吃人也好，吃肉也好，他是短期内是可以得到一些能量的就像我们吃肉有一句话叫吃啥补啥嘛。对年轻人来说短期内吃肉的确比吃蔬菜这个获取能量更快，在年轻的时候，这个免疫力也强，消化能力也强，这样吃肉带来的那些不好的效果会快速的化解掉，那么感觉吃肉更有营养，更让人能量充满。但是这实际上是在欠债就是抢夺别人的果报嘛别人肉身那也是别人的善报比人也好，动物也好，对他们来说也是。能出生为生命，也是算是他们的善报。你抢了人家善报，就相应的背了他们的业，同时也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情绪，那就是得背了这个因果嘛。但是呢，短期内看不出来这个效果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吃人也好，吃动物也好这样的，逻辑上他们自认为的自洽的逻辑哈。魔王波旬都不会想干这样的事吧？是的，魔王波旬他是不杀生的。波旬他虽然会挑拨一些战争之类的，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动手杀生的，他都是让别人去杀的，就让下边那些马仔们去杀的。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有因果，他是知道有因果的，也知道有佛的，所以他做事是很谨慎，从来不干那种过分的事。下一个问题，94楼印龙，弟子想知道我得阿尔茨海默症的人在因果方面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看因果，一个病的因果，无非就是身口意三业当中看，先看意业，就是心里的想法。那么最主要就是愚痴，愚痴到一定程度就是老年痴呆嘛，那这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愚痴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凡夫来说就是不信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那最后容易得到这种病。但是我们现在这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因果呀，那么在这之上还有什么呢？一个是口业，口业最主要是妄语，或者说语言伤害他人，让他人心智受损，或者说，让他人长时间的处在不好的情绪上，让他心态不太好，让别人变得心智不好，这样都会造成的。尤其是妄语是看上去简单，但是这个果报是可以长期累积，最后爆发的时候很严重的，因为妄语什么呢？妄语是假话嘛，真话，我们传播这个世界的真相，那就是真话，或者说你看到什么你就客观的说，或者你说真相。那么就是，所谓的传播智慧，我们看这个世界，通常是我们说有智慧，那就是能看到这个世界真相的人，我们称之为有智慧。所以你说假话，那就是让别人变得不够智慧，那么结果是反馈到自己身上，就是自己也变得不够智慧，最后变成老年痴呆，这样的事情。还有就是用什么药物啊，什么或者卖药之类，有容易卖药。一些个药是长期吃的话，会让人脑子受损的，现在药上也有这样的药，不能长期吃的。还有像一些东南亚的靠邪术控制人，这种事情，这种事做多了，那或者是让人变得失智或者发狂、精神失常，让人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最后也会自己受到这样的果报。那么你说，也身边的人有家族病史。此人可以做哪些事为自己减轻这方面的业报？那一个就是相信因果呀，然后多说真话，说真话不再说假话，然后想做功德的话，印经送人，传播正法，这样的事情做多了，自然而然就变得自己有智慧，自己有智慧呢，也让别人可以更智慧，就是传播智慧嘛，传播真相就是传播智慧，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有智慧，也可以抵消掉这样的不好的前世的业，虽然不能完全彻底的消掉，但是呢，可以压制这样的果报来的时候更轻一些。所以我的建议是，他现在能做的，他自己如果是不信佛的话，那看看能不能你劝他让他信佛。然后信了之后呢，短期内这个修为是上不去，出来传法是不可能的。但是花钱铸印，然后传播，这个是可以做得到吧？那做这些也就，可以化解这样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恶报吧。下一个问题，95楼小鱼鱼，你说不好入睡的遗传，这个也是遗传吗？就是有失眠症，这也算是遗传吗？就算是吧，那么有什么方法呢？你就躺着数呼吸，数息法，这个也是修行的方法，躺着观呼吸，把注意力放到呼吸上，不要放得那么很用力，就是轻轻的放着，观察自己的呼吸。也不能说是专注于呼吸上，而是观察自己的呼吸，然后呢，从一二三四开始这样数到10，或者什么100也可以，然后再从头开始数，最好还是数到10左右就可以了，数的太多还得费心思去记，这样就更让你不好入睡，你就数到10，每一次呼吸数一下，这样数到10，然后再从头开始记。不要想，10，数了几次10，这样什么几百呀，几200、300，这样不要往前数，你就是十之后再从头开始，这样就可以了，不需要记，到底数了多少下。这样反复的数，或者说，每次数一下，然后念一句佛号，一次呼吸之间也可以数一下，念好几次佛号，是吧？那你可以数一下，再念一次佛号，这样，慢慢就能入睡的。下一个问题，96楼，天生无才。这位问，我们普通人怎么才能知道冤亲债主的诉求？这个一个是你可以向佛菩萨求，用功德来求，是求佛菩萨加持你，然后和他先谈一下， 问问他们要什么。你也可以直接跟他们问，有事儿吧，向你托梦，啊，看看他会不会托梦啊。通常他们愿意跟你说他的诉求，那还是有解的。啊，很多时候他不说啊，不说就是他要啊，按照他的方式一定要讨债了。如何和他们沟通？最好的方法就是求佛菩萨啊，还有地藏占察轮那个也可以的。在干扰的时候嘛，有时候不知道是有冤亲债主干扰啊。啊，如果有冤亲债主来的话，首先人会变得怕冷，就是身体会阴寒，因为鬼都是寒的嘛，本来就是阴寒的。然后呢，会受一些小伤啊，手啊、脚啊，或者出门的时候容易磕磕碰碰的，还有会精神会恍惚啊，有时候就脑子懵一下，然后就会犯一些错，或者摔个刀啊、摔个斗啊等等啊，还有开始破点小财啊什么，这都是刚开始的表现。而且情绪也开始有点不好啊，以前不那么暴躁或者抑郁或者忧伤的人，突然开始慢慢的啊，突然开始有点暴躁了或者抑郁啊，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性格有点变了，这个时候是有冤亲债主在影响你。下个问题，金刚预定、楞严经大定是什么定？我们所说的正定，就是楞严经里所说的什么楞严大定啊，这些都是，从分别心境界里往下看的那种定。要有觉知啊，要有觉知，觉知才是最关键的关键。你得先有觉知啊，必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所有的感觉你都知道。然后呢，从分别心上往下看，往下关照所有执着心的部分，你的皮肤的感觉、身体的感觉、眼睛、耳朵的感觉，这所有都得看。还有这个心情绪的变化，这一切都能关照到，这就叫大定。不是这样的啊，那就是参情绪，在这个是参情绪是下一个境界的。啊，比分别心用分别心关照是下一个境界，是用情绪，专注于这个情绪上。再下一个境界是观法，各种观法哈，把注意力放到哪里，这种观法。下一个问题，亡者去了边地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吗？和九品往生什么关系？有些书上说是有一个边地一城啊，的确有这样的地方啊，那就是，去往极乐世界。边上的，它也属于极乐世界，但是还没有到完全进入的那个程度，那就先放那里，在那里先修一段，啊，那个叫像现在大学里的预科班一样的地方，所以那个不能算九品往生的哪一个哈，就是学前班吧。下一个问题，97楼上官星月，关于孩子学习的问题啊，首先希望你先放下对孩子的过度的执着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可能是靠什么来吃饭，这个都不好说。现在，所以读书也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你不知道他有多大的福报情况下，就不要对他往一个方向使劲逼，这个没必要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路线哈。像我小时候也是读书很好的啊，也不知道，但是不知道未来会是上山这种事情啊，我父母都是不知道的。而且他们也是反对的，啊，到现在他们也在外边，也从来不说我在上面干什么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啊，当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母亲来说，他还是不愿意说的，说明他内心还是挺抵触这个事儿。所以未来孩子会去哪里做什么，这个对父母当下是很难预知。所以不要一定要往这个读书的方向逼，不过也可以先跟孩子谈一谈，看他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如果他想用什么以后吃饭啊，这个有这么明确的方向的话，那你就支持他，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的事情，或者赚一些业障钱的那种职业啊，那你就支持他，去让他去学想学的啊，这是最好的。如果他目前没有特别想学的，那你就告诉他，你要未来等你有了想法想学的时候呢，你起码也得基本的基础。那么这个。到高中为止是基础啊，你得首先有这个基础，你才未来才能去想学自己想学的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有基础知识需求嘛，是不是啊？除非什么进厂打螺丝，哪怕是打螺丝也有高级工人呢，啊，现在有些打螺丝很多都是需要会英语啊什么的，是吧？还得需要什么有关电子产品的电子产业的一些产业知识，这个也是需要读的。这些内容也都需要基础知识，所以你先问问孩子他想学什么 啊，未来想做什么，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有的话先支持，只要不是犯法的或者赚那种业障钱的就先支持，没有的话就让他先打好基础，还有就是多做功德啊，最后还是靠拼的是功德啊，如果功德够了，未来不知道你可能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会来一些事情，然后他能吃上饭啊，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你就多带他去一起放生啊，读经啊。然后虽然这个寺院是不让未成年人进去的，但是呢，你自己带着一起读经，尤其是《阿含经》这些讲因果故事的哈，现在是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因果观，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知吧。未来做事儿，做人以后，至少这个底线得有，什么事儿不能做，这样的底线得有。啊，以后怎么和人相处，这些个规则让他明白一些，这就可以了。至于读经读什么好，心经啊、金刚经啊，还有，对孩子来说最有意思的还是阿含经吧。阿含经里有很多各种故事啊，不管他信不信啊，有可能很多时候小孩子都没有那种因果观，他看不下去，都觉得那些故事都没有意思，或者说很扯、很荒唐，也有孩子这么认为的，这就看你怎么引导了。关于打油漆的事，你不能直接跟他说或禁止你得跟他谈每天拿出多少时间来做点什么正常的事，比如一起读一个小时经，然后呢让他玩三四个小时 iPad，这样开始也行。你要是让他一下子都不什么都不干，不许玩 iPad，那他就可能翻脸或者逃跑什么的，更不好跟他好好沟通了，所以凡事都协商着来。至少拿出一点时间来一起做，如果是这个孩子连这一点妥协都不会，就啥都不愿意干，那个怎么办呢？那么据我所知的一些家庭里，如果孩子完全不愿意干的话，那就断钱，断零花钱，断零花钱让他自己想办法去赚钱，必须找一个正当的打零工的去自己赚钱去花，如果因为没钱去犯法的话。父母也不会替他包庇啊，该犯法就直接报警，让他抓起来。就到这个时候就有点闹僵的程度了。但是呢，对孩子还是有帮助的。这个世界你不能什么事都按照自己意愿来，总得会妥协。这个也是人活着的一个重要的认知啊，懂得会妥协才行。所以你刚刚好跟他好好谈一谈啊。下一个问题，98楼哼哈笑。这位说萎缩型胃炎多年，胃黏膜受损，胃酸难受，双盘只能降膜做30分钟。吃完一会儿就胃酸的难受。早上吃完自家做的实心馒头，这是小麦的吗？如果你吃面食让你变得更难受，那可能是你不适合吃面食。小麦这个有。麸质啊，这个中国据说有40%甚至更多的人是这种麸质过敏，不适合吃面食，所以最好改吃大米之类的哈。还有就是喝七芹汁是有用的，鸡蛋呢会加重炎症，鸡蛋会加重炎症，会让身体分泌更多的粘液，所以对你的胃是不好的，你还是改吃素，然后喝西芹汁，每天空腹喝西芹汁啊，先空腹喝西芹汁。然后呢，早晨呢以小米粥为主，以小米粥然后呢主食呢就地瓜、土豆、南瓜这几样，这些个就够了。然后就是蔬菜、水果都是尽量少油的，吃的清淡一点。然后练好腹式呼吸，练好腹式呼吸很重要，因为呼吸这个吸的氧气足够多，身体才能够修复。氧气不足，那个炎症啊这种受损的地方它修复不过来。因为人只能是靠这个氧气和这个葡萄糖和等这些食物里的营养分来活的。那么你中西药什么的各种药品吃的再多，对你都是适合的，完全对的，对口的。但是氧气不足那就没有用，你只要氧气不足就肯定没有用的，所以先从练氧气开始，练这个呼吸开始啊，练腹式呼吸开始，把呼吸练好，吸氧量增加了，然后一个是喝西芹汁。还有适当的磕头，出点汗排毒，然后呢，能双盘就是双盘，慢慢来啊。是为降魔做要达到2个小时才能彻底打通， 我已经，但是呢，你只要做到1个小时左右，它还是有明显改善的，这种严重的胃病还是能治好的，加油吧，这个是长期工作啊，这种慢性疾病都需要长期的调理，从饮食开始慢慢来，首先不吃肉，不吃蛋，还有尽量少吃油盐，还有你这个胃的病是更不能吃这种刺激性的，辛辣的、过辣的或者过甜的、过酸的，这都会刺激到胃。所以平淡的啊，还有什么咖啡呀、浓茶、酒精啊，什么这些全会刺激到胃。所以你只能吃得非常清淡啊，这没有办法。你想跑得快的话，只能这样了。好了，下一个问题99喽，袁亨利贞，众生与众生、佛与佛之间最大的区别，区别就是记忆，你们曾经的经历不一样，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其他都一样。愿也是可以有差别，但是大愿都一样。就是普度众生的大愿，其他细节上的愿可以有，但是呢，大愿都一样。人这个自性不就是有3个功能吗？一个是起妄想，一个是可以记忆，还有一个是愿。记忆和愿是不是妄想啊？它是没有，连实体假体都没有的啊。这个妄想呢，它是没有实体，但是它有假体，对我们可以造成负担。但是这个情绪，这个什么，愿和记忆呢？它是实体、假体都没有，对我们不会造成负担。最后剩下只有自性的时候呢，就靠这个愿和这个记忆来区分是谁是谁。下一个问题，按逻辑来说，自性恒常、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是遍虚空的存在，是不是从这里就能推断出诸佛同体？是啊，因为它没有可去可来的地方啊，所以它也没有固定的，这某个场所吧，某个位置、空间位置，所以它是遍虚空的。既然都是遍虚空的，那只能是重叠在一起的，但是这一层能想到这一层，全靠逻辑来推出来，能推到这里的人是相当智慧的，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能提出这样的说法的。我看那个有些人讲法，那位台湾大师也说这个，众生共用一个自性，还有人说是这个世界唯有一个佛。还有西方的说法，什么大圣灵啊，这样说法啊，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大意识，那样的话，这个逻辑就不符合现实啊。这个从那个逻辑里推演出来的话，这个现实不应该是这样啊。就像，怎么说呢？就好比我们做梦一样，我一个人做梦，那梦里出现所有的东西，那都是我的梦境。我想醒来，那可以一下子醒来，是吧？那我有必要在为了在梦境里看到一条狗？我有必要为了渡这个条狗，还要创造出一个梦境里的另一个人去对付这个狗吗？我只要从梦里醒来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个世界不止一个自性啊，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自性，只有这样才符合当下这样的环境啊，这样的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真相，或者说这个世界的这个基本现象才符合哈。下一个问题，100楼，冷咖啡。冷咖啡，主动饿死、自杀是不能往生的。那你这辈子没有承受的业报，继续推到下一辈子，而且你这样作践生命，说明你不爱惜生命啊！给你肉，给你人参，那都是多余的，对你的现在来说，那么应该让你去体验更苦的生命体，什么下三途的生命体，或者说让你做个鬼，体验一下，那种没有肉身的状态下，反复承受痛苦的那种状态吧。还有你说练个禅定还贼难，不是散乱就是这难受那难受，禅定只要你找对方法，应该是世界上第二简单的事情。那什么是最简单的事情？我觉得睡觉是最简单的事情，其次就是禅定。禅定比这个，甚至你上道的话，比这个睡觉还简单还爽，禅定感觉很简单了，你只要方法对了，姿势对了，那么静静的待着，如果太疼了，那就。起来活动一下，待着，比待着还难的还有什么事啊？我觉得，你连死都能想到的话，那这个静静的待着就应该更容易啊。那就静静的待着呗，别想这些没用的事哈。我提前告诉你啊，自杀是不能往生的，而且连人参都很难得，说不定你还得到处找找替死鬼，为了投胎呢，现实里不是有很多那种吗？就有些地方经常有人自杀，那里去了一些人，然后就 被那些鬼控制了，又自杀，然后他就去投胎了。啊，所以还是别做傻事吧。下一个问题，太卓越，这位问：能给自己长时间带来事情和苦情的网友是曾经相欠的对方吗？啊，是吧？能长时间给你带来影响的，那都是冤亲债主，还是冤亲债主干扰或伤害其他人？也许那他就是对你来说是冤亲债主，只不过这个，互相伤害的方式有点特殊而已哈。也会带来苦情，又会有这辈子自己闯的祸。啊，你就认为是你的错就对了。啊，不要想别人啊，你别人对不对你管不了，你只能管好自己。你就认为一切都是你的错，你好好忏悔，以后不再犯这种事情，还有不要在群里也搞那些个幺蛾子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102楼，还是这位太祖爷。啊，这位说了一个梦境，最后问这个梦是考验我对死亡是否恐惧和佛法的信心吗？你觉得是那样，那就是那样吧。这个没什么特别的啊，这修行到一定程度啊，稀奇古怪的梦很多啊。你觉得那个梦对你有积极的意义，那就好啊；不好的意义，那种对你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那说明你的心态还没有修好。我看到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才对啊。所以你觉得那个梦对你来说是有启示性的，那某种启示，或者给你带来的积极的意义，或者让你对佛法产生了信心，那就把它当做加持的梦来看待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103楼，普通人，如果万一开车不小心撞死人，这算犯了杀业吗？是的。所以最初佛传法的时候是定下的规则是，不允许耕种，就是和尚不能种地，因为种地很容易伤害一些小生命，无意间伤害，这也算杀业。你现在无意间伤害了一些小生命，那么未来你也会被无意间被人杀死。啊，或者你也会投胎成一些小动物，被人无意间弄死啊。下一个问题，鳗鱼老板说，我们这边地区买泥鳅吃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放生的买，鳗鱼吃的很多，这样的话是不是救鱼更紧迫些？这个你随意啊，这个你看到什么鱼，你觉得可以花这个钱买，那就买，看见了就算有缘吧，啊，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不要想着什么，非要放泥鳅啊，这个也是一种执着。你去那里看到了一些鱼，你的钱够买，那就买啊。当然，我也不建议你过度的花钱，在你能承受的范围内，看懂啥你就放啥，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有泥鳅可以选，那也挺好。只不过如果你说那边没有卖泥鳅的，全是卖那种大鱼的，那么你放大鱼也可以啊。下一个问题，104楼，还是太祖位。啊，这位问，群里人大概率都当过师傅的亲人，啊，都算是有缘人吧，啊，有前世有过缘分吧，要不然也不太可能这样，啊，在这样网络这样的环境里一起学习啊，多多少少还都是有点缘分吧，就算没有，那这辈子先以这种网络形式结缘也可以啊，先学法再说嘛，啊，还有你说这位大魔王。我首先要说的是，有些人啊，不同的人，他们说话的这个认真程度不一样。你要先明白这个语言，它认真程度不一样啊。有些人说话，他本来就带有很多玩笑性的话，有些人呢说话是很认真的啊，没有什么玩笑啊。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那种非常认真的人，而那个大魔王呢是，比较有多的那种玩笑式的话。啊，所以你俩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认知上的差异，所以他说什么，他只是以玩笑式的说的，他只是想开导你，开解你。我觉得，他的初心是好的，他的发心是好的，但是呢，你呢太过于认真的把他当做什么来听，结果就是这样。所以你跟别人交流，首先看他的说什么，然后从中他表情啊、语气啊这些当中先判断。这个人说话是非常认真的呢，还是有点带半开玩笑的呢？甚至是还带一些个调侃的，甚至是对你说一些个挖苦式的、讽刺式的，这样的话呢，你先都首先都得分辨出来，然后再决定怎么跟他交流。如果对方是非常认真的人，那你也是非常认真的对待；如果对方是说一些闲话或者那种调侃式的话啊、玩笑式的话。 那你也不用太过于在意啊，这个很正常，我们语言本来就这样，有些地方是，比如说以前我去韩国，我以往认为是啊，别人说给我打电话，他会真打，但是在那里我见过一些人是，他说啊，有空我给你打电话呀，这样一说，我真当真了，我回来才等了2天，但是人家不来电话呀，人家经常说这样的话，有些人。还有人说是啊，有空请你吃饭，有空咱们一起吃饭，然后呢，还回去认真等，还真不请，过了半年都不请，人家就是这么随口说话而已，所以你不要把这样的话当真。后来我也知道啊，有些人就是说话，我不能说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但是呢，人家根本就不把这样的话当真，那么你也不用当真啊。所以这位大魔王可能在你这里和你相比。这个说话认真劲有点少一些吧。好了，一切事情既然过去了，那你就认真修行就可以了啊。群里想做事的话，你跟群主说一声，看看他给你安排啥事儿。就算不给你安排，也不用对他有什么想法啊。他要处理的事儿很多啊，所以一时不给你安排，那也很正常。而且你这次这么一闹啊，说不定他那里也有他的想法，对你已经有了某些判断。不要想着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只要认个错就没有任何后果，这是不可能的。人都要承担责任啊，承担结果。像我这样的人，我对别人，只要他在我面前做出任何过分的事情或者过分的话一次，他在我这里就已经上黑名单了。以后我可以和他处在那种寒暄的那个程度相互之间外表上看上去没什么事儿，但是呢。一旦真正涉及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我是不会带他的甚至是把他排除在外的，肯定是这样的，甚至这辈子都不会放他进来的，哪怕人家道歉了，怎么也没有用我是这样的人，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嘛，有很多很多的人你只要伤害过我一次，我不管你以后怎么样，反正这辈子就算了，这以后再下辈子再说嘛。这辈子我只要接触和处理的人这么多，接触啊和好好相处的人有这么多，没必要在一个人身上重新再踩一次已经踩了一次屎坑，那是不是还要去试一下这里边还有没有屎？有必要试吗？前面路途那么宽广，是不是啊？随便下手的地方那么多，随便认识的人有那么多，没必要在一个人身上再试第二次嘛？试都不用试啊！我是这样的人，所以。你呢？既然在这里弄了这么一趟事儿，可能群主那里也对你有了想法，这也很正常，你也不要太过放在心里，吸取这个教训。你人生还很漫长嘛，23岁，未来还很长，以后做事认真一点，不要过度的表现，哪怕你心里想到一些什么，我多次说了，你脑子里可以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妄想，甚至变态的妄想，但是你只要不做出来，不说出来，装一个普通人演着。那也可以，那你也是好人啊，在别人眼里还是好人。你但凡你说出来了，开始被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了，或者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什么的，那样就有人就开始看你不顺眼了，你也会得到相应的果报。好了，你的事就先说到这里吧，哈。